依教奉行，戒杀救生，于东莞放生开示。2011年2月9日上午，今天能与东莞、香港、深圳、广州、佛山等地的佛教徒集聚在一起，共同放生，我很高兴。作为发过大乘菩提心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自度度他，在救度众生时，心中也应该升起欢喜心。大家都清楚，在每一次放生时，当鲫鱼、泥鳅、麻雀等众生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时，我们也同样有得到释放的感觉。所以即使在放生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或感受饥寒交迫等痛苦，也应该忍受，因为我们都是大慈大悲的世尊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弟子。据佛传记载，佛陀在因地时，为了一个众生也愿意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诸如此类的公案相当多。大家都清楚，在学菩萨道时，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大悲心。大宝积经中云，善男子，菩萨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严净佛刹。善男子，何谓一法？此菩萨于一切众生行大悲故，以圣智乐发菩提心。所以要迅速获得圆满菩提，没有一法比得上大悲心。每次放生时，我看到很多佛教徒爱护这些生命，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确实应该这样。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大庄严论经》中有一则精彩的故事。一位比丘到一位穿珠师家去化缘，这位穿珠师正在为国王穿珠宝，因为是佛教徒，他很高兴，于是将珠宝放在一边，自己去准备食物。当时出家人的红色衣服映在珠宝上，使珠宝变成了红色。旁边的鹅认为这是一团血肉，便产生贪心，马上把珠宝吞了下去。主人回来时发现珠宝不在了，就要求出家人还给他。出家人想，如果把事实告诉他，这只鹅就会丧命，如果说其他人偷了，就犯了妄语罪。于是他说，我没有偷。这位施主怕受国王制裁，就使劲摧残他，打得七窍流血，血流在地上时，鹅便来舔，施主一怒之下就把鹅打死了。比丘见鹅死后大声哭了起来，施主觉得很奇怪，打他时不哭，鹅死了反而哭，于是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哭？他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为了一只鸽子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也想为了这只鹅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珠宝被他吃了，可是我的愿没有成功，因此特别伤心。后来这位施主打开鹅的身体，确实得到了珠宝。所以我想，只要是大乘佛教徒，时时刻刻都要有大悲心，这非常重要。大般涅槃经中云，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若无大悲者，是则不明佛。所以大家皆应以大悲心恒时利益众生。其实大悲心是可以修出来的，若经常观其他众生与自己的生命同等可贵，逐渐逐渐就不会杀害众生，也不愿意享用众生的血肉。本来南方这一带的人经常爱吃众生血肉，但我看到很多人在学了佛以后都吃素食，有些实在做不到，也不会去点杀或亲自去杀，这一点也是大悲心的表现。听说这边还有用生命祭祀的传统，这种做法也是不合理的。佛陀在《法句譬喻经》中说过，若人寿百岁，禽是天下神，象马用祭祀不如行一祠。如果有人活100岁，但他精勤用大象骏马来祭祀，成是天下的鬼神，这也没有一点一滴的功德，对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吉利事，还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想家庭平安、生活快乐、身体健康等，还不如行持一次慈悲心， 因此所有人皆应远离杀生祭祀、血肉供奉的颠倒行为，否则今生来世都会感受痛苦，不会得到快乐。总之，我们平时一定要有慈悲心，还要断除杀生，并行持种种善法，在因缘具足时就能以菩提心饶益众生。深埋积食，根除食恶，于长沙开示，2011年2月13日晚。今天我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开示。一、稳步迈入菩提正道。一、认清身份，厘定目标。在座的大多都是在家佛教徒，对信仰佛教的人来讲，做一位有境界的修行人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其实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有目标。不但人的一生要有目标，甚至在每一年中自己也要定一个目标。为什么有的人在世间能获得成功，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有定位、有计划。作为学习大乘佛法的修行人，在这方面也要引起重视。对广大在家修行人来讲，若能做到既不偏堕于完全抛弃世间，也不偏堕于完全沉溺世间，或者说既搞好修行，又做好一辈子该做的事情，就可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有人会问，修行人不是应像米拉日巴一样看破一切吗？虽然前行等相关教研书中讲，修行人应该完全放下世间法，但这个教研是针对在一生中现前双运如来果位的上等修行人讲的，如米拉日巴尊者、如来牙尊者、宗喀巴大师等。所以真正要做到米拉日巴尊者那样，很多在家人因缘都不成熟，因此完全抛弃红尘，前往寂静的地方出家为僧，居于深山里，住在岩洞中，看破一切世间八法，这对90%的人来讲，极生当中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无论是对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佛经中对人生如何定位都有明显的教言，对身处世间愿意学习佛法想获得解脱的大多数居士来讲，要完全抛弃所有世间之事，比如工作、家庭等，是很困难的。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社会责任，而且很多人贪人、贪事、贪物的心态还很强烈，所以大家应在经论教研中寻找一条适合自己身份的修行之路。二、恒守中道，不堕两边。有些人刚开始信仰佛教就想抛弃世间出家，对这种观点和行为，我个人而言并不怎么赞叹。并不是我不赞叹出家，而是因为有些人心情太激动了，如遇到一位上师或道友，马上就将所有事情全部放弃，或遇到痛苦时马上就升起强烈的厌离心。华智仁波切说过，暂时的厌离心实际上是不稳固的，所以我希望刚开始也不要特别过激，最后也不要太过散漫。有些人刚开始特别精进，白天不休息，晚上不睡觉，跟家里人也不沟通、不说话，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都拒绝，最后因为家人阻止等原因又完全放弃修行，滚入红尘，那时比不信佛教者的行为还低劣、还过分。我觉得这些都是极端，应该不堕两边。三、循序渐进，打牢基础。其实要成为一位有境界的在家修行人，并不是完全做不到的，而是完全能做到的。怎么才能做到呢？刚开始自己一定要发愿，这一辈子不舍弃三宝，即受持三规，进而受持五戒，行持十善。虽然佛陀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学佛和解脱的层次，但对大多数在家人来讲，主要讲了断除十不善业。以前很多上师都讲过，断除十不善业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提醒， 作为在家修行人，应该了解十不善业的概念，一定要断除十不善业，尽量行持十种善业。打好这样一个稳固的基础后，再进一步求更高的法就比较方便。但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刚开始就好高骛远，今天皈依，明天就求大圆满等最高的法。虽然法的内容特别殊胜，可是我们的基础确实太差了。我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对十不善业根本不在乎，随便说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杀盗淫、贪嗔痴全都无有控制，但心里却一直想求得无上大圆满，而且自认为可能会对大圆满有所开悟。也许是我对教理不通达，但我认为这样的行为离开悟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今天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断除十不善业的基本道理，之后大家要尽量忏悔一生所造的十不善业，然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徒。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强调不要太激动，否则没有好结果的原因。四，慧眼圆明，戒急戒躁。以前有一个人性格特别急，有一次他坐车到一个寺院去，车上有五六个人，他在车里一直劝他们一定要出家，结果短短的时间中这一车人全都出家了，但几年后又全部还俗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人出家后都会这样，但我们在出家、依止上师等问题上还是要再三观察思维，因为买一栋房子也要对其位置、质量、价格、付款方式、售后服务等方面再三了解，找一个对象也要清楚对方的人品、文化程度、经济条件等，不可能今天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明天就跟他订婚成家。既然对人生几十年的小事都需要详细调查研究后才做出决定，那对生生世世的解脱大事如此草率就明显不合理。在医治上师方面，有人听说来了一位上师就马上去医治，之后又很快毁谤，这是很不好的。汉地确实不比藏地，很多人从小心里空空荡荡，没有信仰，到了一定年龄后，由于经历了岁月的沧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心里就产生种种厌倦轮回的心，此时遇到佛法就像干涸的花草遇到春雨一样非常渴望，在依止上师方面就容易不观察不抉择。但我并不反对大家依止任何一位上师，以前也讲过，无论正法存在于乞丐的相续还是了不起的高僧大德的相续，都应该恭敬赞叹随喜依止。而且我们辛辛苦苦让大家学法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获得真正的解脱之道，所以无论是谁开示解脱之道我们都不会反对。但从我的眼光来看，现在很多人不闻思马上去修行，不观察马上去医治，没有基础却要选择最高的法，得灌顶后不学誓言。其实密宗并不是灌个顶就结束了，因为洗澡后也要擦一擦身体，结果很多后续工作没有到位就会起一些反作用，这些都是很可怕的。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居士的修行有值得随喜的地方，如对三宝有信心，对轮回有厌离心，对众生有大悲心等，但是把小事扩大，道友之间议论纷纷，依止上师不如法，修学佛法不按次第，今天学一个法明天就抛弃，缺少恒常心与恭敬心。尤其是很多修行人不够精进，极为懈怠，对世间法特别单注，这些都是致命的毛病。当然在短短的时间中所有修行歧途要全部前除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修行之路非常漫长，不可能一两天修一个法就立竿见影，但警钟不得不敲。在修学佛法方面，大家一定要循序次第，不能一开始就奔最高的法，最后在修最高的法之前必须要有非常稳固的文思。现在有些人连皈依三宝、五戒十善等内外加行的基础都没有， 却想马上闭目观修最了义的法，这是不可能的。对现代人来讲，一定要长期闻思，因为很多人从小心里产生的就是各种非常复杂麻烦的世间念头，除此之外根本没有相应出世间佛法的智慧和悲心，那要一下子转变过来也很困难。而且无始以来串习的就是世间贪嗔痴等迷乱现象，这些与分别念也特别相应，而希求解脱利益众生的出世间心态却非常陌生遥远。因此在修行过程中，大家应再再闻思，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之路。二，历历断除十不善业。今天我要特别劝请大家断除十不善业。汉文当中有一部《马明菩萨集》，日称义师等义的《十不善业道经》，虽然经文很短，内容却宣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没有懂得十不善业而造了恶业，果报就极为可怕。华严经云，十不善业道，上者地狱因，中者畜生因，下者恶鬼因。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以正知正念来断除十不善业，就会堕入三恶去。现在大家学习的目的就是要离开三恶道，暂时获得人天福报，究竟获得圆满的解脱，而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因此都应远离十不善业。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十不善业，过后大家要再三思维，因为要做一名合格的佛教徒，永远远离十不善业，行持十种善业，而过一个清净的生活。所谓十不善业，指身体的三种不善业：杀生、偷盗、邪淫；语言的四种不善业：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心的三种不善业：贪欲、嗔恚、邪见。一、断除三种身不善业。首先介绍三种身不善业。第一是杀生，比如我明明知道他是众生，心里也有想杀的念头，行为上也实施了杀害，最终也断除了他的生命，这就叫杀生。而且我叫别人杀与我自己杀，业完全是一样的。正法念处经云，若叫杀生，若杀生者，彼二种人同意杀业，堕活地狱。在所有罪恶当中，杀业是最严重的。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过，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在座的人都知道，人们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一旦生命受到威胁，将财物、地位等身外之物全部付出也愿意。不仅人类是这样，天下的众生都如此爱重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等目的而残害生灵，那就太惨无人道了。可能长沙的老年人印象比较深，据历史记载，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以70多万人为代价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所以人们都叫他们为日本鬼子。那时人们都觉得如此摧残人的生命是极其恐怖的，这完全是一种无人道主义的表现。其实残害其他生命跟杀人也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因此衷心希望广大居士不要杀生，并尽量远离荤腥。在这方面汉传佛教有很好的传统吃素，大家都需要继承学习并付诸实际行动。总之大家以后应将不杀放在一切功德的首位，不但不杀，还要尽量做无畏布施放生。因为对众生来讲，给予生存的机会是所有赐予当中最无上的。大家都清楚，当我们要离开世间时，若有人救了我们，一生都会感激不尽。第二是不逾矩。其实不逾矩就是偷盗，现在社会偷盗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以小偷的身份窃取，有些以各种狡诈的行为骗取， 有些以偷税、漏税等方式盗取，有些以强迫的手段夺取。不管怎么样，若我们把别人的财物归为己有，就有非常大的过失。大制度论云：饥饿身盈寿，受罪大苦惧，他物不可触，譬如大火炬。可见通过各种手段把别人的财物归为己有，就会感受接触大火炬的痛苦。正法念处经中亦云：观偷盗如火。正因为偷盗的后果特别严重，我们就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把别人的财物归为己有。但现在社会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部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没有因果观念，这是特别可怕的社会现象。所以大家以后应尽量将自己的财物布施给有缘众生，如果实在舍不得，也不要偷盗他人乃至国家的财物。其实国家的财物是大家共同的财物，我们不能因为是国家的就随随便便偷盗，若没有因果观念，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三是邪淫。邪淫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家庭等都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佛陀在《佛说大乘日子王所问经》中讲：下列淫欲行，直往于无间。如果行持非凡行或者邪淫，就会直接堕入无间地狱，也有直接堕入唐卫坑等近边地狱中的，甚至变成人时也要在很多事中变成残疾人、哑巴、聋子等。在汉地这样的公案相当多，因此作为在家居士应该过清净的生活。其实这也不难，因为通过文思修行将各方面的佛教道理融入自心时，对治各种不良贪欲和恶行是非常容易的。总之大家一定要断除三种身体的不善业，而受持清净的戒律，因为清净的戒律是一切功德之本。如果有一分清净的戒律，功德之种就扎根于大地，慢慢就会开花结果。也就是说，所积善根若有一条别解脱戒作为所依能依的功德，慢慢就会增长。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二，断除四种语不善业。其次介绍语言的四种恶业。第一是妄语。佛陀在《正法念处经》中说：若人妄语说，口中有毒舌。所以作为佛教徒，无论是对自身的要求还是对孩童的教育，说话都要真实诚恳，不能一开口就说各种虚假的语言，否则所有人都不会信任你。其实语言特别重要，它代表一个人的人格。如果人特别诚实、虔诚、贤善，那嘴里说出来的语言就会真实不虚。若经常说一些妄语、颠倒语，佛经把它比喻成口里涌出毒舌，其毒气无论接触谁都会传染，最后将蔓延整个身体。以前司马光卖马时，要求管家给对方交代清楚，说这匹马每年夏天都会发病，你可以把价钱给低一点。因为他的诚恳，当时众人对他极为尊重。这个历史故事说明佛教徒说话更要真实，但现在很多人说话无有可信，全部是颠倒的语言，这是需要注意的。如果极生当中说真实的语言，将来不管说什么话都有分量和威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说话谁都会听，而有些人说一百遍别人也不听？其实这与前世是否说真实语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是离间语。所谓离间语就是两舌，指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是非，制造矛盾。正法念处经中云：何人两舌说，善人所不赞。意味谁说挑拨离间的语言，真正善良的人是不会赞叹的。但现在社会在任何一个团体组织当中，经常有人说是是非非的语言，传播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希望佛教徒要真实，不要在上师与弟子、 金刚道友与金刚道友、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等之间制造各种各样的离间语。离间语分为公开离间语和暗中离间语两种。暗中离间语就是悄悄地说，别人说你如何如何等，在佛教团体当中，这是更加需要远离的。我去过很多中心，有些中心做得很好，除了佛法方面的交流以外，是非一律不谈，而有些中心就不是这样，佛法的交流很少，一直在谈是非，好像这是他们度日的工具一样，特别可怜。为什么有些佛教徒一边学习，一边在言行中暴露出这些不如法现象呢？就是因为法没有融入心，一旦佛法融入自心，所说所做、所思所想，全都会如理如法。因明中讲，通过有烟可以推之有火，同样从语言、行为也可推出内在的修行和证悟。所以希望广大佛教徒语言要清净，不要说是非。现在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自己好好修行，以调伏自相续的烦恼。因为遇到佛法不容易，修行佛法更不容易，人生无常之故，尤其是城市里面的人，每天都忙于各种各样的世间琐事，而耽误自己的修行。确实，很多人白天忙于事务，晚上沉溺于睡眠，中间虽然有一些空闲，也处于散乱是非当中，那就没有修行的时间。而且各种是非还让非佛教徒产生邪见，学佛的道友不和合，这是很可怕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一直强调僧团要团结和合，作为在家人，世间团体也提倡要有团队精神，所以大家应齐心协力护持这种精神。而佛教徒要弘扬真理，只有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弘扬释迦牟尼佛真实无为、稀有难得的大乘教法。如果内部勾心斗角，天天不和谐、不和睦，在这样的气氛中，不要说弘扬真正的佛法，连世间伦理都没办法弘开。因此，一定要断除两舌语，在看见出现不和睦的现象时，还要尽量化解矛盾，使之和合。佛经中说，其功德是相当大的。总之，大家尽量不要制造矛盾，在他人因前世的业障或偶尔的因缘发生各种不和时，还要进行调解，以共同创造和谐的气氛。所以，大乘佛教徒不应有关系好不好的分别。我听说有些地方关系好的人经常集聚，关系不好的人连吃饭都不在一起。这种行为恐怕大乘佛法的教义一点都没有融入心。确实，有些人的思想行为跟大乘佛法一点都不接近，只是在口头上说我皈依了、我发心了、我灌顶了、我已是密乘弟子了等等。其实不要说密乘上师，密乘弟子的境界也很高，我都不敢说自己是密乘弟子。如果真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密乘弟子，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就开始烦恼不和。总之，所谓离间语，就是对本来和合的关系以语言使之破裂。正因为语言有诸如此类的种种过患，为了避免以之造下极大的罪业，很多修行人都不爱说话，而闭关的修行人更是长期禁语。因此说话一定要谨慎，否则会对自己带来祸害，对他人带来痛苦。第三是恶口。所谓恶口，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粗言粗语。有些人经常说粗语，或责骂，或挖苦，或诋毁，或呵斥，这是很不好的。正法念处经云，若人恶口说，彼人舌如毒。其实人们经常会说这样的恶语，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包括佛教徒之间，有些事情看不惯时，就会对别人进行戾骂、呵斥。当然，这跟人的性格有关，也跟前世的业障和习气有关。而有些人总是笑眯眯的，就像弥勒佛一样，哪怕别人的脚在头上践踏，也高高兴兴的，毫不反抗。 这是忍辱修得比较好的原因。总的来讲，我们从小到现在造了很多恶口，尤其很多人爱取外号，如大胖子、小眼睛、大耳朵、塌鼻子等，那过失就相当大。表面看来，取一个外号也没有什么，但通过学习百叶经、咸鱼经、百缘经、佛说婆罗门女占沙谤佛缘经等经典后，就会感到毛骨悚然。所以大家以后在这方面要引起注意，否则说一次恶口，很有可能在500世中感受痛苦。以前有个人说话的声音非常像狗叫，其他人就用这种语言来侮辱他，结果骂他的人在500世中转成母狗。有时人造罪业和善业都很容易，就像世间的财富，只要因缘具足，很快的时间就会变成富翁。若出现违缘，短短的时间就会倾家荡产。同样的道理，若用菩提心等非常好的心态摄持，在好的对境前行持善法，短短时间积累的功德乃至生生世世都不会穷尽。如果对严厉的对境和众生用一些语言来戾骂，自己生生世世都会堕入恶趣。所以在修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相信因果。所有藏汉佛教的高僧大德开悟的境界越来越高时，越深信因果，不管说话、走路乃至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小心翼翼、谦虚谨慎。而凡夫人因为没有境界，虽然佛陀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但在实际行持时却粗心大意，极其粗糙，因为从来没有细致入微的思考过，也没有如理如实的做过取舍。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应该再三留意。第四是绮语。所谓绮语，就是不接近解脱的无稽之谈。我经常发现都市里的人手上拿着念珠念咒语的几乎没有，所说的话全部与解脱没有关系，整天都谈论与吃喝玩乐紧密相连的无聊话题。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餐厅、娱乐场所等处，人人都一直不断地发出各种声音，但这些声音中真正有解脱价值的、接近真理的又有多少呢？阿毗昙心论经中云，不善语、无意语、非法语，是名绮语。对居于城市里的在家人来讲，完全把所有绮语断除，像山洞里的修行人那样，每天要么念咒语，要么讲一些解脱的语言，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佛教徒，尤其很多是修家行的、念佛号的，那就尽量不要把所有时间全部用在一些无有意义的谈论中，因为解脱是如是重要，生命是如是短暂。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谈论一些跟解脱相关的道理呢？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说绮语，还要断除各种散乱的语言，所说的话也要尽量跟解脱和成就有关系。逐渐逐渐，自己的语言就变成了有意义的真实语。总之，在语言方面，大家应断除四种有过患的语言，而讲四种有意义的语言。三，断除三种亦不善业。最后介绍三种亦不善业。第一是贪欲。所谓贪欲，就是心里贪执人、财物等的心态。如别人修了这么好的房子，我有的话多好啊，别人买了很好的房子，如果我有那多好啊。正法念处经云，其人贪欲故，昼夜不得乐。因为有贪欲，一直想获得，所以日日夜夜不安心不快乐。虽然贪欲对解脱和成就有很大的危害，但要立即全部断除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应尽量减少贪欲。现在世间人们对饮食、财物、地位等的贪心，每天都如沸水般沸腾，非常严重。可是哪怕外在的物质堆如山王，如虚空般的人心也不可能填满。也就是说，只要心追求物质享受，就不可能获得快乐。唯有知足少欲，才能升起欢喜心和满足感。 总之，大家应在无贪的生活中认真修持佛法。第二是嗔恚，所谓嗔恚就是害心，也就是说想危害对方而在心里产生嗔恨。在所有罪业中，嗔恨是最可怕的。若升起一刹那的嗔心，多生累劫所造的布施、持戒等功德便摧毁无余。正法念处经云，嗔为第一因，令人生地狱，意味嗔恨乃堕入地狱最根本的因。入中论自释当中也讲，上品嗔恨堕入地狱，中品嗔恨堕入恶鬼，下品嗔恨堕入旁生。有些人的脾气特别大，一爆发脾气，锅碗瓢盆全部摔坏，可能这是汉人从小看电影的原因。一般藏人生嗔恨心或吵架时不会打烂任何东西，其实也不是这些东西惹的你，怎么能这样呢？就像这样，在一怒之下便会造下各种各样的恶业。因此我们要长期修忍辱心和慈悲心，来断除自相续的嗔恨。尤其学大乘佛法一定要断除嗔恨，因为它会伤害众生，而伤害众生在大乘修法中是最大的障碍。第三是邪见，所谓邪见指心里产生三宝没有加持，轮回因果不存在，佛教所讲的道理完全是错误的等颠倒之想。现在人特别相信科学，认为佛教徒迷信，实际上佛教并不迷信。我以前看过一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书，名为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其中爱因斯坦说，完美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及教义，包含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基于对一切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一体，只有佛教才能符合这些条件。以前我曾把这个校正也用在佛教科学论中。大家都知道，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一提到爱因斯坦，都认为他是最顶峰的科学家，但他却认为佛教的精神至高无上。那其他人为什么还要说佛教徒是迷信，而产生佛教不合理的邪见呢？但有些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入佛门，就像在很多佛教徒的家庭中，有人一直排斥否认佛教一样。但以正理能排斥佛教的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就是在历史上也没有人能真正站出来说佛教不符合真理，并以辩论获得胜利。但很多人因为没有福报却偏偏不信。妙法莲华经中云，博得少福人，众苦所逼迫，入邪见愁林，若有若无等，意味缺少福德的人被各种各样的世间痛苦折磨着自己的身心，虽然在苦海中如此煎熬，可是他的心却一直不能转入正教，而入于邪教的密林，始终执着有无等。所以大家应通过真正的途径闻思来升起正见。诚实论中云，正见必从闻佛法生，是故应习此佛法正论。在这方面我也有体会，相信大家通过学习也会有这样的认识。刚开始学习佛法时，对佛教徒的很多行为都接受不了，对很多道理疑惑心也特别强，但通过学习众多佛教经论，自相续的邪见、成见、恶见全都荡然无存，正见的太阳也从心底的东山上升起来了。这不仅前除自身的愚痴黑暗，还照耀整个世界，给芸芸众生带来光明快乐。对当今时代来讲，具足正知正见，断除邪见非常重要，而断除邪见需要闻思佛法，也可学一些科学和哲学的道理。当然科学和哲学只能说到佛教的皮毛，并不能解释佛教的真实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若要广说则特别多，但今天因时间关系只稍微提及。 以前绝大多数人都造过很多时不善业，有些以烦恼深重而造，有些因不懂因果而造，有些受外道、环境、教育等影响而造。现在大家在懂得了这样的真理之后，就要精进忏悔，之后就能得以清净。金光经云，何人千劫中若造严重罪，一次极力忏，诸罪得清净。意味一个人在一千劫中造了非常严重的罪业，后来遇到善知识和佛法，在一次机会中以特别强烈的追悔心忏悔，最后所有罪业都得以清净。可见即使造下无边罪业，只要忏悔也有解脱的希望。所以希望大家精进忏悔，以前除罪障。总之大家要精进忏悔时不善业为主的一切罪障，并历历文思修行，争取在极生中成为一个有正信、有正见、有智慧的佛教徒，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今天就简单开示到这里。附现场问答。一，问：我刚入佛门，请上师开示人生八苦中的五阴炽盛苦。答：用智慧详细观察，依靠五蕴所做的一切事情，直接或间接都成了痛苦的因，而且五蕴本身也不离行苦的本性，所以在轮回当中，五蕴既是苦因又是苦果，这就叫五阴炽盛苦。二，问：我妈妈信基督，我爸和我信仰大乘佛教，而且都学您传授的佛法，但我妈妈不让我们在家里看您的光碟，不知怎样才能让母亲转变。答：很多家庭都有信仰冲突，尤其在美国和加拿大，因为人们以前都信仰基督教，后来佛教和其他宗教遍地开花，很多人又有了其他信仰，但想马上让一个人转变信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已经深入脑海，彻入骨髓。不管怎么样，信仰佛教是不能改变的，但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因家里反对或出现其他违缘，修行马上就退失了。其实不应该这样，应想办法坚持修学。如果家里实在不能学习，也要采取其他方式，只要肯想办法，方法肯定是有的。三，问：我从去年12月份开始学准提法门，也升起了一些信心，现在加入菩提小组学习前行，也升起了很大的信心。有师兄说上师要求打牢基础，首先应把前行学好，但我想如果我把准提法门放弃，专门学前行，变来变去也不是很好，所以请问上师，我可不可以在学前行的同时修准提法门？答：不管我们现在修学任何法门，只要以前所学的是正道，就没有必要放弃。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正道，在遇到真正的教法时就要舍弃，因此在学前行的同时也可学准提、净土、禅宗、华严等，只不过自己的主要精力和信心应放在一部法上，否则不一定能做得非常圆满，因为人的精力、智慧、时间等都是有限的。总之大家在修学过程中要分主次，虽然从法的本体上讲都是获得解脱的佛法，并没有主次之分，但从自己修行的侧面来讲，还是应分主次，或在时间顺序上先完成一个，再完成另一个。四，问：我刚皈依不久，老公不信佛，因为我害怕老鼠和蟑螂，他就杀死了很多，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获得解脱。答：虽然不信佛，杀害众生也会堕入地狱，所以如果自己有能力要阻止，若实在没有能力，也要替他念金刚萨埵心咒等来忏悔。五，问： 我们组有一位学员，他家开了一个餐厅，他要求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搬到他家里去，我没有赞成，他就退下来了。请问上师，这是不是我的过错？答：有些佛友从学佛团体当中退下来，这不一定是其他人的过错，因为若有坚定的信心，不管遇到什么为缘，学佛都不会退。如果自己的信心不稳固，哪怕遇到一点点为缘，也会退下来。我希望加入学会的人都不要退，否则我也没办法度化。如果以见一见面等方式就能度化，那释迦牟尼佛也不用说，五味汝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因此，大家最好参加小组共同学习，否则表面上看来很自由，也不一定是解脱道，因为你的修学不正规，不系统。我平时与没有系统学习过的人接触，从他们提出的问题所说的话语中，就能看出他们是门外汉。当然，我并没有人多对自己有利的心。但从每个人的解脱来讲，系统文思修行非常重要。六，问，如何在生活中真正发起悲心和菩提心，成为像您那样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人？答：我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菩提心，应该发愿像佛陀和文殊菩萨那样。我希望首先在相续中升起无为的出离心，时时刻刻都想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不愿求人天福报，更不愿求极生当中的各种名闻利养，然后在相续中升起无为的利他心，时时刻刻想帮助他人，不愿为自己升起一刹那念头，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向往的。七，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受持八关斋戒时破戒，是否跟地藏经里面破戒犯斋的果报相同？第二，因为文思较浅，我经常将空性理解为断灭的单空，所以有时很懊恼，请上师开示。答：犯八关斋戒的过失有两种说法，一种就像地藏经里面所讲的那样，有特别大的过患；另一种认为八关斋戒与正式的居士戒不同，它是一日戒，所以并没那么大的过失。无论如何，只要好好忏悔，犯戒的过失是可以清净的。自己对空性理解不深，经常认为是断空，这是正常的。因为对初学者来讲，空性就像瓶子里面没有装水的状态一样。如果认真学习入中论、中观四百论、中观根本会论等中观论点，就会知道单空是不存在的。如果安住在单空当中，这是分别念的行径，根本不是不可思议的智慧。那时对远离四边八系的中观境界，就升起了真实的定界。八，问，我接触佛法不久，佛法方面的知识非常浅薄，但我总认为信仰佛教很好，应该不断努力。当我跟同学及其先生以及我的兄弟姊妹谈及这个事情时，有80%的人都说你们是违心的，因为我知识有限，经常被他们说的语塞。请问上师，我应该如何应对？答：佛教既不是唯心主义哲学，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迷信，它是大智慧、大悲心、大力量的完美结合。有人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以佛教最究竟的智慧来观察，心也是不存在的。虽然佛教唯识宗讲万法唯心造，但这与唯心主义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且唯心主义根本不承认前世后世、因果不虚等名言法则，而唯识宗完全承认。我认为你应该广闻博学佛教的知识，之后就能应答如流。九，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父亲快70岁了，很多亲戚朋友都鼓励他办70大寿，我对这件事情很苦恼，因为到酒店里面去办酒席，要造很多杀生的恶业，这对父亲特别不好，但以佛法说服他们也很困难，不知该怎么办。第二，我是否能把您当做根本上师？答：如果要办70大寿，最好不要点杀，否则对寿命健康都会带来不利， 将来还会堕入恶趣。如果不点杀，吃一点肉食，过失也不是很大。是不是根本上师，主要从自己获得法力的角度来讲。噶举派和宁玛派的上师们说，所谓根本上师，是指上师的教言融入自心，使自己获得一定的悟道境界，这样的上师才是根本上师。而有些教言说给自己灌顶讲解序部的上师也是根本上师。十问，现在很多人看到佛教徒拜佛、拜菩萨、皈依、学佛等时，都说佛教是迷信。请问上师，为什么说佛教不是无神论？答：在究竟观点上，佛教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从名言当中讲，佛教可以叫有神论，因为承认有诸佛菩萨。从圣义当中讲，包括佛菩萨在内的一切万法都没有实质，或者说是空性的，这可以叫无神论。虽然与世间说法名词相同，但实际意义却有天壤之别。十一问一，去年在我们公司食堂前面有一堆很大的蚂蚁，我就按您教的方法给他们念咒念皈依，但公司很多人都笑话我，还故意把这些蚂蚁踩死烫死。后来我看到蚂蚁、青蛙之类的小动物，就再也不敢给他们念咒皈依了。不知我有没有过错，因为我怕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答：没有过失，因为你并没有伤害他们的心，也怕他们遭受伤害。佛法讲心善地道，意贤善，所以将佛法运用在生活当中，需要因地制宜。问二：学佛是否需要保密？因为别人知道后，在吃饭时会故意夹肉给我吃，还会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之类的话来取笑。虽然我心里非常希望他们能学佛，能多少品尝一点佛法的味道，但他们总认为佛法是唯心主义，是迷信。就算我说服他们了，他们也不会屈辱佛法，不知怎么办好。答：可能你们这里佛教不是很兴盛，如果佛教比较兴盛，即使有些人没有信仰，也不敢说佛教是迷信，否则会有一大群知识分子站出来批驳他，让他哑口无言。在四川很多地方，因为信仰佛教的人比较多，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有信仰，谁说佛教是迷信，就会有人当场与他辩论，让他非常难堪，所以谁都不敢这样说。因此非常希望我们这里的佛教徒要认真学习，特别是年轻人，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说。如果自己学得很差，那别人这样说就没办法应对。当然不讲道理就另当别论，如果讲道理我们却讲不出来，那就是佛教徒的过失。其实佛教的真理完全可以说服世间人。我遇到过很多高等学校的教授，甚至很有名气的科学家，通过与他们辩论探讨，最后佛教的很多道理都让他们无比兴奋，深深信赖。像我这样智慧不圆满的人都能说服他们，我们这里很多综合素质很高的年轻人，通过学习真理也能说服身边的人。十二问，我有时会用强迫或者欺骗的方式让自己的儿子学佛，不知有没有过失？另外请上师解释宁舍生命不舍上师的含义。答：如果自己没有自私自利的心，而是为了利益他人，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合理的。在医治上师之前，首先要按照《释师五十颂》所讲的内容观察上师，在确定是具象上师后，应不惜生命医治。具体医治方法在经论序部里面有宣讲。十三问，这个世界的第一动力是什么？时间是不是空性的？时间和因果是什么关系？答：不清净世间的第一动力是无明，有了无明，外在各种现而不实的虚幻现象就会出现。如果能常时学习中观法门，就能了知气行世界的万法显现的当下都是空性的。比如这个茶杯，虽然我们认为它实实在在存在，但用中观的观察方法进行分析时，并没有一个瓶子的本体存在。包括量子力学也这样认为，因为你和我在内的一切万法全部是假象， 就像梦中的显现一样，全是空性的。大家刚开始学习，所以气氛不是很好，希望年轻人要从入行论或大圆满前行开始学习，首先要树立正知正见。老年人应参加净土班，以念佛为主，无论是净土组还是家行组和文思组，大家都不要中间随便退下来，一定要长期修学。因为不但学习佛法与否有很大差别，学习时间长短不同也存在着很大差距。希望大家以文思修行来调整身心，断除烦恼，这就是报答诸佛菩萨的恩德。好，今天很圆满，很开心。